欢迎收听头条新闻，下面是详细报道。虽然徐州政府终于承认徐州事件涉及人口拐卖，但是事件主角小梅花的真实身份引发广泛关注。有网民表示，中共地方政府继续全力封锁当地，不给希望了解事件真相的民众接近。最近官方漏洞百出的报告和逮捕前去探望的网友等一系列的做法，反而激起民间愤怒，掀起全民都参与追查真相的热潮。参与的网民在社交平台纷纷转发一份董志文跟杨庆合的结婚证书，里面的杨庆合跟小花梅样貌年纪差距很大。有细心网友发现，结婚证签发日期竟然是星期一，有人用 AI 软件修复结婚证上面的杨某合，分析极有可能是失踪的小花梅。如果广大民众继续深究下去，可能会查出惊天案件和当地中共政府公安脱不了干系。还有网友将相关的人，包括李莹父母所生的小孩等照片都 post 到一起对比，表示现实永远无法被掩盖。随着越来越多的线索出现，网友呼吁全民参与破案。视频人秦鹏发推文推测两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董某文确实和杨某合结了婚，但是生了大仔之后消失了。之后董某文屋企又从街上执或者买了一个女人李莹，没有领证，还是用原先的证，李莹顶替上了杨庆合。第二种可能就是杨庆合从一开始就是假的，他和董某去办理的假身份证和假结婚证，而李莹即是被隐身在小黑屋里面。有一个网友发现，央视采访那个精神病主管医生、丰县的财政局和民政局的副局长、宽厚镇的党委书记和副镇长都是姓他，个名和前两个字基本一样，并且写到这些信息都是百度就能搜到的。网友不禁问到，这个是同一个家族吗？有网友 Twitter 写到，不管是农村抑或城市，不管是小学文化抑或博士学位，你和铁链女的距离就是一剂蒙汗药，一棒闷棍。近来湖南岳阳市民在街头举牌发声，空空民意让人动容。德国之声消息说，在15号北大毕业100名学子实名联署公开信，呼吁政府彻查徐州事件，给人民热真相，还社会如公正。但是没多久被中共当局删除，公开信图片亦都在新浪微博平台遭到屏蔽并无法显示。虽然北大百位学子联名申请被封，浙大接力呼吁中央彻查徐州事件，然后人大、川大亦都发起呼吁。网友转发表示，这样的大学才有希望，如果作为接受最高学历教育的精英都漠视社会的灾难不公，不能够承担起公民的义务和责任，这样的社会还有什么希望？有网友感慨说，仅是徐州丰县一个县，在官方的包庇底下，就有50000多个被卖的女人，全国一共有2000多个县，估计全国范围被卖的就有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之多，整个政权都溃烂了，这个政权还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吗？正当西方主流媒体和政府宣扬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即刻发生的时候，15号俄罗斯宣布俄罗斯部队开始从乌克兰边境撤回，同时俄罗斯国会表决通过呼吁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是独立国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说，2022年2月15号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日，这一日西方的战争宣传失败，没开过一枪就遭到羞辱和摧毁。14号 普京就批准外交部10页回复美欧外交途径方案。他在记者会上说，虽然外交途径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但是俄罗斯会根据计划行动，哪个能够回答事情将如何发展，目前没有人。这个不单止取决于我们，但是我们将努力在我们提出的问题上找到协议，并通过外交途径做到这一点。华南部队持续在东部地区和叛乱势力对战，自2014年以来，这一场冲突已经造成14000多人丧生。俄罗斯已经核发了几十万本护照被华南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地区的居民。法新社报道，如果俄罗斯承认华南分离主义者控制地区是独立国家，将会违反西方支持的和平协议。俄罗斯总统府发言人佩斯科夫在国会表决前发言的时候，并未透露克里姆林宫是否会支持这项行动。俄国国防部表示，俄国和白俄罗斯的联合军演预计在20号结束，但是部分人员已经完成演习，开始返回基地。英国和华兰都表示必须看到全面撤军，才能够相信俄国正在缓和紧张情势。消息传出之后，俄国股市、政府债券以及受到开战消息动荡重贬的卢布汇价都受激励劲扬，乌克兰政府债券亦都同样上涨。在15号，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敦促近期离开乌克兰的官员、政治人物、企业领导人在24小时内回国，展现全国团结一心的气势。越南青年报报道，居住在乌克兰的越南民众大多数人认为，目前的紧张局势是因为西方媒体过度炒作造成的。实际上，乌克兰人仍然过着正常的生活，不需要越南大使馆的任何帮助。而英国首相 Boris Johnson 15号反常地透过很多没用的微博，用中文向普京喊话。他说，我们正处于悬崖边缘，但是普京总统还有时间退一步思考，我们敦促所有人参与对话。俄罗斯政府应该避免做出对本国造成灾难性错误的决定。微博网友纷纷表示，普京不上微博，也都不识中文，这些话不是就是讲给习近平听的吗？有评论说，在这场闹剧里面，谁是赢家？普京和习近平在冬奥之前签署了价值5000亿大单，问题是钱花了，热闹就没看到。15号，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里面，瑞士好手德雷莫德以 86.56 分的成绩力压代表谷爱凌 0.33 分夺得冠军，谷爱凌获亚军。在近日，谷爱凌语出惊人地质疑她国籍的网民，被叹如果是白人早就被媒体口诛笔伐。15号，谷爱凌在预赛中排名第三，在第二轮比赛里面，瑞士格雷莫德表现极为出色，排名升到第一。谷爱凌试图增加难度，但是在第三个道具区摔倒，两轮过了之后，谷爱凌排在第八。可能为了保险起见，谷爱凌第三轮比赛并没有增加难度。谷爱凌的这套动作和她第一轮做的基本相同，表现稍好。最终格雷莫德凭着第二轮的出色发挥，以 86.56 分的成绩夺得了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冠军。谷爱凌因为最后一跳意外拿到 86.23 分，获得了亚军。而外界关于谷爱凌的国籍问题一直争议不断。作家颜泽雅在 Facebook 撰文指出，谷爱凌嘲笑那些质疑她的人是 uneducated， 缺乏教育，还说反正他们没办法赢得奥运奖牌，如果谷爱凌是白人，这些用词早就会被美国媒体狠批和痛批，甚至逼他道歉。没想到在几个媒体上有很多华裔在替他讲话，不过力挺他的言论在美国并非主流，右派和左派媒体都对他提出批评和质疑。颜泽雅认为，在美国的台裔和港裔或者是华裔自由民主派 可以利用呢次嘅机会教育下一代，早啲脱离认同政治嘅迷思。美国年轻世代深陷于认同政治而无法自拔。亚裔被欺负时候认同亚裔，唔代表有亚裔名人亲共赚人民币，又装无辜嘅时候，你亦都必须认同佢，因为每个人嘅自由意志应该比族裔身份更加重要。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4号宣布，佢将援引紧急状态法，动用紧急权力处置示威者。副总理 Freeland 提到，其中一个措施为在不需要法院命令的情况下，可以冻结任何涉入卡车示威者的个人银行账户。在渥太华，卡车车队的抗议已经持续了18日。据 Global News 报道，有两名消息人士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启动法案，高级官员正在准备作出宣布。多个消息来源说，联邦官员正在权衡军队在后勤方面帮助执法部门。而紧急状态法的前身是战争措施法。这个法案是特鲁多的父亲在1970年10月危机期间使用的一项颇具争议的法案。这个法律允许联邦政府暂停公民自由，在有关会在多大程度上暂停这些自由的问题的时候，老特鲁多讲了一句臭名昭著的话，他说看我的。这项法律在1988年已经废除和被紧急状态法取代。13号，加拿大警方在美加之间的最繁忙边界通道附近驱离并逮捕仅剩低为数不多的抗议民众。警方在渥太华设立联合指挥中心，连日来的抗议已经瘫痪了渥太华市中心，惹怒对于警方执法不力而深感失望的民众，特鲁多倍感压力。加拿大的汽车业重镇沙士指出，在连接美国 Detroit 和温莎市的大士大桥附近已经逮捕了几名抗议民众，拖掉走几架车，目前还有一些抗议者不愿意离开。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活动也都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美国、法国、新西兰和荷兰等国也都相继爆发抗议行动。据网友 Chris Fu 爆料说，在意大利自15号开始，有50万名50岁以上的未接种者被迫失业，失去收入来源。而法国因为没有打加强针，大概有400万人的疫苗护照将失效，并被剥夺公共生活的权利。在视频里面，意大利总理 Draghi 说，未接种者不是社会一份子，和马克龙说未接种者不配做公民如出一辙。与此同时，同为欧盟国家的丹麦已经准备好恢复正常生活，取消疫苗证，将全面停止疫苗接种。美国向洪都拉斯政府要求引渡前总统艾尔南德斯。15号，大概有100名警察包围了艾尔南德斯的住处。上个月，艾尔南德斯卸任之后，卡斯特罗接任红国总统。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月表示，有可能报告显示艾尔南德斯犯下或协助贪污和贩毒行为，参与大规模贪腐。艾尔南德斯的律师告诉当地电台知，前总统目前匿在家，而逮捕艾尔南德斯是非法的，因为他身为中美洲议会议员，享有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在卡斯特罗就任总统几个钟头之后，艾尔南德斯就正式加入中美洲议会。中美洲议会赋予议员免于被起诉的豁免权，但是如果议员的母国要求，可以取消或暂停豁免权。洪都拉斯最知名的肃贪检察官桑托斯表示，引渡艾尔南德斯无障碍。洪都拉斯外交部较早时候在 Twitter 发文说，来自美国大使馆的官方通讯已经送至最高法院，正式要求逮捕一名洪都拉斯政治人物并予以引渡。一名政府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已经要求洪都拉斯政府暂时逮捕前总统叶南德兹予以引渡。 洪都拉斯司法机构发言人杜华德表示，最高法院预计在当地时间15号朝早9点半开会，将任命一名法官负责监督魏尔南德斯引渡案。魏尔南德斯的弟弟被控大规模走私毒品到美国，去年遭到美国法官判处终身监禁外加一个30年的徒刑。